阿里亚，
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路加福音。那看路加福音之前，我们有一些概要，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到底路加福音的一些描写，它的一些背景。我们先说作者路加，就内证来讲，经文没有说这个是路加写的，那今天我们会认为它是路加福音，把它冠上这个路加这个名字。这个是从第二世纪以后啊，这个当时的教父就有在文字上有这样来记载，说这件的福音书是路加所写的，所以从第二世纪一直传说到现在，那一般今天的基督教就用这件福音书是以路加来写作的。那路加在圣经里面出现三次啊，他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啊，在腓立门书以及这个提摩太后书最后的第四章。那在这三次的里面啊，都是保罗提到路加是在他最后晚期两次他这个被抓的时候，那第一次大概是在一般推测是在西元啊62年到63年之间，在罗马的时候，那第二次大概就是在一般推测在是65到66年之间，保罗第二次被抓的时候，他也就是保罗殉道的时候，那提到了这三次都提到了路加。那尤其一般我们推测是从哥罗西书的第四章案里面有特别提到，保罗说他有三个是属跟的同工，那后面呢再提到有三个他说是不是受割礼的，我这三个一个是以巴佛，一个路加，一个是迪马。那以巴佛一般从哥罗西书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外邦啊，希腊的，所以一般推测路加也应该是属于希腊。那路加称为他是医生，那表示路加他是一个啊从事这个医疗的。那从事这医疗的有，如果从这个使徒行传，他对于有关于在船上的这些啊用词是非常的清楚了解。而有人推测路加这个医生应该是就是在船上的船医，而且他应该照当时的人来看的话，应该他是一个由奴隶而成为自由人的，所以他的能够以后成为保罗啊，出来跟保罗同工，是因为他已经被他的主人所释放，所以他才能够成为自由人来跟保罗在一起。那我们说受信人，受信人是提阿菲罗，大人。大人这个词在希腊人来讲，当时的罗马帝国如果用对正式的官员，大概都会用这个词来称呼是大人。当然大人他也有尊称的意思，不过如果就当时的背景来讲，这个应该是比较是一个官员。那提阿菲罗这个名词是一个希腊人常使用的一个词，所以就历史中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在哪里当官的。不过如果就路加一开始就会提阿菲罗这个大人，而且在使徒行传两卷都是来这样述说，很多人会去推测，那这个可能就是当时路加还是奴隶的时候是他的主人，而这个主人后来释放了他，所以当他得到这个福音之后，他会将这个福音报给他的主人，让他能够去认识这个福音啊，这个是一般的推测。那我们来看路加整个写作上来讲，我们光看路加福音，它确实有很多的用词是整个新约里面只有在路加福音出现，或者是只在路加跟使徒行传中间出现的。而这样的使用表示，如果他确实是一个希腊人，他对于受希腊教导的人，他的文词上一般推测 他确实是对这方面的文字应用，他跟当时的罗这个信主的这些使徒们啊，对于希腊文的使用上，确实他在文笔上确实有很多独特的见解。那所以他的写作的方式，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整个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三节这一个引论中，他用了一个当时希腊人在写史诗或是说写历史的时候的一种文学方式，也就是他会把时间地点他会交代的很清楚，作为他每一次记载的一个前言。所以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这一段里面，他用了三次，在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那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在时间地点他已经都描写得很清楚。那这个很像是一个希腊人他们在描写他们的历史的时候这种传记性的描写法。路加他在整个用词上我特别讲到两种，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圣灵这个用词，一般其他的作者所使用的圣灵这个词，一般把他喜欢用圣灵，而不是一般所说的只带一个电罐子的灵，就是一般我们中文把它换作纳灵。路加他使用十三次，而使徒行传用了四十二次，而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用圣灵这个组合词，那只有出现八十六次，马太五次，马可四次，约翰只有四次。所以我们看到路加他特别喜欢把圣跟灵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他使用的结构啊有很多种结构啊，他可能是纳圣纳灵，或者是说啊纳圣灵，或者说纳灵是圣的啊，这是照我们中文的翻译，也就是他的在希腊文的呈现的方式它是多样的。再来我们看他对于耶稣的称谓里面比较独特的，在整个福音书里面只有用七个是谁的儿子这样的描写法七次，他描写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人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是我的爱子，是大卫的儿子，是约瑟的儿子，是复活的儿子。那用这样的七次描写法，这个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只有在路加里面才找得到他有故意用这样不同的方式。那这种不同的名称他并不是特别偏爱哪一个，不过比较独特的是人子这个名词他出现的最多啊，这个词用了好几十次，是他最多出现的。我用这种七种来表达他的身位是有多方面的身位的，他并不是只有单单一种。那整个在谈到路加的结构上的使用，他的用词上确实用三跟二跟七都有出现。我特别强调的，路加很喜欢用一种二重复的，或者是一种对比的，或者是一种对应的，那这样的模式是他最喜欢的使用，因为这样的使用可以一方面来强调，一方面是一种对比，来显露出之间的差异点在哪里。所以他有强调，也有强调一种啊不一样，那有一种啊文学上的这种方式让读的人他们可以更加的去知道作者所要强调所要去啊显露的这个更重要的重心点在哪里。就整体的结构上来讲，一般我们都把它分作是四个大段，四个大段里面中间从开始就开始第一个引论，从一章的一节一直到四章十三节，这是一个耶稣开始要出来服事之前他整个一个背景，这个背景相当的长。我们看到的其他的三卷的福音书 没有一件有像路加这么长的一种背景描写，无论是马太、马可或是路约翰，尤其是我们看到了马可，他在背景的描写非常的简短，那马太比较长一点，马约翰啊也又在比较更长一点，但是最长的就是路加，路加的整个引路相当的长，表示他有他特别的强调点。那这个等以后我们会详细的来谈论为什么他需要用这么长的内容来引述这个背景，这个有他的一个中心目的。以下呢，他有三个主论，这三个主论他特别是用地点来描写他所在的地方，从四章的十四节到九章的五十节，这个是耶稣他在加利利巡回，在各个会堂，在各个地方，他去传讲，他去行神迹，啊，甚至他来呼召这些门徒。那这是他的第一个主论。第二个主论是在从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二十八节，当他大概在三年的期间，在加利利的这样的巡回传道之后，他就面向着耶路撒冷，从开始面向耶路撒冷一直到来到耶路撒冷，他这中间他经过了当时的撒玛利亚以及这个约旦河东的比利亚，然后来到这个犹大地，那最终他就进入到耶路撒冷。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啊，他的地点是比较不断的迁移。那第三个主论从十九章的二十九节到二十四章的五十三节，就是最后的结束点啊，发生的地点都是在耶路撒冷。那这个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他大概用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跟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以及祭司们跟他们之间的这样的辩解，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的受死到他的复活，那他用这个都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做他第三次的主论。那这三次的主论整个他的描写的一开始跟他的结束点，他都有很相似的方式。就耶稣一开始的在加利利的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是在拿撒勒，也就是他的家乡，而他被他家乡的人所看轻而来排拒。那同样的第二个主论里面，他是说他当他面向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撒玛利亚的人就因着耶稣的面向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就不接待耶稣，所以耶稣就从撒玛利亚他转到这个约旦河东的比利亚那个地方去了。所以他在同样的是在第二段的主论，他在撒玛利亚就被拒绝了。同样的在第三个主论的时候，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进入到耶路撒冷，看似好像很多的人来迎接他，他们喊着拿撒这个啊，这个共主名来的这一位是应该被称颂的，众多的人拿着这个棕树枝铺上衣服来迎接他。但是当他真正的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进入到殿里面，马上就产生了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拒绝耶稣，认为耶稣凭着什么的权柄来洁净圣殿，他们就开始密谋要来杀耶稣。所以从一开始进入到耶路撒冷，就开始被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们所拒绝，而要来谋杀他。同样的，当这个三段的主论的结束点，他都以耶稣跟他的门徒之间的关系为他的描写的这个最后的结束点。不论是在第一次的结论，在从第九章他对于门徒的教导，或是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八节，也再一次的是对门徒的教导。那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从二十四章的十三节耶稣的显现，然后跟这个门徒，不论是在以马忤斯或是在耶路撒冷跟门徒之间的一个教导跟安慰，啊，这个都是做最后的一个结束点。
所以三个主论他们有很类似的一种结构。那我们谈到路加福音，确实路加有很独特的一种事迹跟他的一个言论上的一个记载，这样的一种独特化来显出路加确实他的写作是参考很多的人，他没有真正的来跟随耶稣，但是当时的使徒以及跟随耶稣的人有很多的人，那路加应该有一一的去探访，也有当时已经有写下来的这一种记录，那路加参考他一些研究之后，他有很多是其他的三个福音书里面所没有记载的事情。在第一个引论的中间，从这一章到第四章十三节里面，除了有关于约翰出来的服事以及耶稣的受洗，也就是从三章的第三节到二十二节，还有耶稣他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是四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这两段落里面的事迹这个我们在对方福音里面可以找得到，但是其他的呢都是路加他所独有的所记载的东西，所以这个整个第一这个引论确实是很独特的。同样的，我们再看第二个引论里面，从九章的五十一节到十九章的二十八节，有一些很特别的记载的故事，还有耶稣的比喻以及他的言论，在这段的内容里面，他85%以上几乎是其他的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这个是很独特的一个段落。至于在第三个主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有一些独特的记载，例如像是特别记载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就回头来看彼得，那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是先来到当时的亚拿的这个地方来受审。那第三个，他是在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为着这些钉他的边钉来祷告，还有对跟他同钉的这个强盗来应许他，还有他特别当耶稣要死的时候，他特别说他交托了他自己的灵魂，还有当他被抓的时候，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马勒古被彼得拿刀削了这耳朵，耶稣把他医治好了，还有他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跟这个以马忤斯的那个地点跟这两个门徒的这个显现跟谈话的内容，还有复活的时候的早晨，他特别向妇人来显现有这些很多的这方面，路加这是路加独有的这些资料。那同样在第一个主论里面，那比较特别的是在加利利的过程中，在马太跟马可福音书里面几乎都有出现的，那只有一个谈到他命令彼得要下网去打鱼这段事情，以及他复活了拿因城的一个寡妇的儿子，让他死里复活，那这两件事情是在第一个主论里面他特别加上去的两段。那路加在这个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在读路加的人都会很注意到路加特别喜欢用祷告的事项，他在祷告的事项中他用了三个不同的祷告的词一个就是一般所谓的祷告，一个就是祈求，然后一个就是一般的一种赞美祷求，这三个词。那这三个词里面这个有关于祷告这个词他用的最多他用了好几三十几次。那在记载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有两个地方我们特别可以去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他记载耶稣本身的祷告他有七次，那这个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这么多次来记载耶稣本身去祷告的。那同样的谈到耶稣来教导门徒的祷告，他也有三次这个也是 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这么多次来谈到耶稣教导门徒要去祷告的事项。所以在祷告上面我们会发现到这是路加很强调的一个记载方式。同样的，路加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于谈到拟言的事迹特别的多。我提到了大概有九项啊，应该不止啊。不过大概这九项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啊。第一个谈到的是伊丽莎伯她的受孕，跟她对于这个赞美她所得到的福分这样的说法啊，这个是比较独特的。第二个谈到玛利亚的受孕跟赞美的这个赞美词。那我们知道像这个马太他是谈到玛利亚的受孕，不过这个受孕是跟约瑟讲的，不是跟玛利亚讲的，而这里是跟玛利亚讲的。再来第二章里面那个女先知亚拿的事迹，这个是他特别去强调的。同样刚才我们谈到的拿因城的这个寡妇的事情，以及在第八章里面有特别提到耶稣在这个周游各地来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实际上的财务的供应是有一些富人，而他记载的这些有哪一些富人来供给他的。同样在谈到这个血肉的富人，以及还有马大跟玛利亚为了接耶稣的事情，这个在第十章那个地方这个是只有是路加才有的记载。同样特别强调那个被鬼附了十八年的女人，在第十三章，这也是路加特别有的资料。还有在二十三章里面一个特别的资料是当耶稣被抓，然后他背着他的十字架走到他要被钉十字架的这个加利山上的时候，特别提到有几个妇人是为耶稣来哭的。这个只有路加才有特别这样的记载，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他很强调在耶稣的整个服事的过程中，女人的服事跟女人的这个跟随，还有女人的实际上的一些参与以及所蒙的恩典跟启示，这个是他路加很特别去强调的。我们来看回到经文里面的内容，就整个引这个结论性啊，这个引论的这个结构分析来讲啊，我用两种方式来描写来分析它。第一种是就经文它的模式，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它如果是按照这个希腊人写历史的这种记载方式的话，那它有很独特的，它就是用一种叙论然后再谈到它的内容。所以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开始的总序言，这样的总序言是描写他写信的这一个啊，他的目的，他写信的一个依据，以及他写信的内容。大概从他的总序言里面，他透过这几节他来描写，然后他开始从第一段的引论序论，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谈到这个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啊，有这样的历史背景。那从这样的序论开始，从第八节到第八十节就谈到第一段的这个他所记载的内容。那第二段的序言就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二章的一到七节里面谈到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是在该撒利亚古士都啊，这个就是一般的凯撒，也就是这个波大伟的那个时候啊开始来记载，也就是接续我们说今天的时候凯撒的这个侄子波大伟，他成为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啊，在他开始要统计他的人民的时候，也就是他当他就位，就这个皇帝就位的时候，他要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时候，他要知道罗马帝国的人有多少，也就在那个时间点。所以透过这个第二段的这个序言，然后来谈到从第八节到五十二节他第二段的内容是在什么样的内容。同样第三段里面从一节到第 是第六节里面，那里谈到该啥 TB 流，那这个该啥 TB 流，就历史中这个是已经是罗马的第三个皇帝，也就是他是窝大维是第一个皇帝，到这个啊 TB 流是第二个第三个皇帝，啊中间有已经过去了一个皇帝了，在他在位第十五年，也就是在他大概我记得是他晚年的时候。啊，特别提到这个本丢比拉多做犹大巡抚的时候，那这个记忆时间点他就记载的很清楚。那这个做这个序言之后，再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三节，是作为他的整个啊段落的一个内容。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来查看他这个引论的这个结构，我们发现到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强调点。这种强调点就是一种对比性的，也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总序言之后，下面这个三个段落里面，他都是要谈到耶稣跟约翰之间的一个对比性。从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五节啊到五十六节，这是谈到耶稣跟约翰他们的父母的之间的一个啊，对比性，啊，实际上这也就是隐含的耶稣跟约翰的一个对比性。所以从第一节啊，第一章的五节到二十五节，先谈到预言约翰的出生；第二个是预言耶稣的出生，从一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八节。那第三段里面，他就谈到他们这两个都已经怀孕了。然后他们在他们的母亲的腹中，他们第一次的相交，从第一章的三十九节到五十六节，啊，这一段是特别的记载他们两个人在腹中的第一次的相交。至于第二次的对比性，是从第一章的五十七节到二章的五十二节，这里记载的是约翰的出生跟他的长大的事迹，从一章的五十七节到八十节，那这样的记载的模式，如果我们对比从二章的第一节到五十二节耶稣的出生跟长大，他们有很类似的一种记载的方式啊，他的用词啊，他的时间的方式，还有他们彼此的称赞预言，都有很大的一个相同的方式之间做对比。第三次耶稣跟约翰的对比，从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三节里面，他用他们已经长大了，然后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先谈到约翰的执事，从三章的一节到二十节。那一开始他也是谈到一个序言之后，就谈到他约翰的执事的中心点，从第二节的后半段到第十四节，谈到约翰他的服侍的内容是什么，以及约翰谈到他的执事的一个延续，也就是他要去介绍那一位基督，从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最后是约翰他的执事的一个暂停啊，因为他指责西律王犯了淫乱罪，所以他被囚，而他的执事就正终帖啊终止了，从十八节到二十节。同样从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十三节，那就要接续了耶稣的执事的一个预备。耶稣的预备，他用三个方向啊。第一个面向是耶稣的受洗，三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也就是这个受洗事情是接续了约翰的执事的内容，所以刚好这个是故意的做一个跟约翰的一个啊接续点。同样的，谈到耶稣的家谱，从三章的二十三节到三十八节。我这个家谱一般去考究，大概都是认为这个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虽然他是用约瑟来述说的，但实际上他的家谱的内容是从玛利亚往上推的，那他刚好是故意要跟马太从约瑟本身的家谱往上推的。那最后是谈到耶稣的受试探的事情，所以从这整个引论的对比性，我们就要知道那路加故意用约翰 跟耶稣之间的一个对比，来显露出他的一个唯一描写的这个主题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来先看这个总论的问题。就总序言来讲，总序言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特别的用词，它只有新约出现的，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光出现了三次，一章二节就有一次，另外只有出现在路加跟约翰跟使徒行传的啊，也只有在这一段里面也有好几个字都有这样的出现。那这个用词上，我们稍微把它强啊来看一下。第一个用词，中文圣经就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省略。这个词很独特的，它可以把它翻译说，因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哦，我在想呢，它这个词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它这个字本身呢，是一种很慎重的一种语气。那当然，它可以跟一般翻作是因为啊，或是实在是怎么样啊，那个词那种语助词是一个很类似的。不过这个词只有路加使用这么一次，而这一次这是一个啊一种啊因为再加上一个事实，然后再加上总而言之。这三个词把它组合成一个字，所以它有一种很强调它所要讲的话是一个事实。那它讲的第二个字就是啊许多的人，然后第三个字就是啊来他们来着手，那着手来用的话，那这个就出现在路加跟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出现两次啊，在九章跟第十九章啊出现两次，以及这里，它这个只是一种，当你要实际上去动手来做某一件事情，那这个字本身，如果我们翻直译的话，他说都是把手放在什么样的中间上面，它有隐含的这个工作是一个很难的意思。也就是很多的人做了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那第四个字写这个写作，一般就换作是写作。写作这个字哦，它是原来是一个在上面跟在一个开始的。那它就是实际上一般可以把它换作说，它是按着正确的秩序的安排，或者是说它是按着这种次序把它排成一列的，也是只有新约只有出现这么一次。一般中文的翻译都把它换作是写作，或是编辑一个叙述。那也就是它意味着它是使用一种传统的资料，而且它是很注重次序的。但是这个是指的是说有许多的人是按着这样的一种次序来写作的，而不是指路加是按着这个次序来写作的。所以这个在我们在了解，我们应该哦不是说啊路加是按着次序啊强调说他按着次序，而是说有许多的人他们是按着这样的次序来写作的。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字根本身它有是一种军事上的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很强调的字眼。第三个，那第三个独特的字眼就是一个一般翻作是叙述。那叙述一个词，记载一件事情。那实际上这个词本身在古典里面，它是一种对一件事情或是一个行动有很条理性的一种描述。来记载，那只有路加来使用。那有一个人叫 Logos， 这个人表示说，这个词他表示路加他所撰写的书信是已经经过来查证属实的，并且有充分的见证的。所以由这三个词，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那 路加在第一节里面他用的词，他都一再强调他所记载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已经发生而确实的一个事实，他所记录下来的。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啊，让这个受信者就知道他不是自己幻想的，也不是啊自己听说的，而是已经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来讲的。我从第二章里面开始就谈到说啊，第二节，你看第二节，我们和本里面已经把第一节跟第二节把它连在一起。那第二节在一般来讲，它是从照着传道人从起初七年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是第二节。那这里实际上就原文性来讲，他谈到的这个第二节的第一个词，就是说有照的那交付给我们的，就是从起初。那从起初呢，这个词本身比较独特，一般有的人翻作是从上头的，或者是说重复的。这个词有三种意思，它可以指从上面的，也可以从以前的，也可以指重复的。所以表示这个是一个很慎重的，表示它不是很马虎写的来描写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当初交付给路加的，他们是很慎重的，从上面，从以前一再的来教导以后的人，让他们去知道他们所经历的这件事实。那他用了两个名词，一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传道者，第二个是亲眼看见的。那中文我们和本把它翻译，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其实这两个是都是名词。第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传者，这个字应该意思它是由自己跟看见组合而成的。在希腊文里面来讲，这个字原来是指目击者或者是见证者。那个这个字如果是在医学上来讲，就是一般所谓的验尸官。所以表示这些把这些信息传给路加的这些人都是亲自看到约翰或是看到耶稣的一些事迹的这些目击证人，透过这些目击证人跟路加来讲的。第二个字他用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道者。传道者实际上这个字原来是仆役，也就是他是古代的是一个助手，也就是他是在若就行政观点上来讲，就是这种行政观点的助理。而一般来讲就是指一种传这个助手或是下属。那这里来讲就是这个道的一个仆役，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是承受这个道而来传讲这道的人。那表示这个人有更可能是指那十二个使徒，因为这十二使徒是以后耶稣特别要让他们去把这个道透过他们十二个人去传讲。所以用这个词一般就很证明那路加确实他所得到的资料很可能是使徒直接跟他讲的。所以在这里用这两个词可以在这里来强调路加所记载的事情它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见证。所以第二节实际上就中文的翻译它可以翻作这样的，真如那从起初成为这道的目击者跟仆役传给我们的。那第三节呢，他又在谈到是我们刚才说他是他自己本身也要从起初从头开始来这个查究。那这个中文没有把这个他中文把它翻作定义这个词，这个词是在希腊文是第一个词。
建立这个词原来是一个汉以为是怎么样的事情，不过这个词如果它在一种过去式，而且它是一个法律用词的话，它是一种结义。所以在鲍尔的解释上里面，他在第二个细项里面，他翻译是说，他把它翻作是我决定，或是我决心要怎么样，而他后面一定带一个不定词。这样的语法在以后的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出现，大概有出现，使徒行传有出现至少有三次以上啊。那如果叫这个古典希腊文里面第四条里面，他有提到说，这个词如果是一个法律用词的话，他用第三人称而不是第一人称的话，那这个是表达是一种义结，是一种结义，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结义来写下福音书的，而这种义结是一种不是单方向，不是一个人，不是我义结，他用这个就是说他义结，那中文把它换作说我定义，这是不对的，好，不是说我定义，或者说我决定怎么样，而是说对我而言呢，那辩解对我而言呢，他定义他决议怎么样，也就是说他故意用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团体性的一个决定，群体的决议。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22节、25节、28节里面，那里有谈到，当使徒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完会之后，他们也用了这个词，用的用法跟这里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使徒众使徒们他们去议决一件事情。所以用这个字，我们可以了解第三节，实际上路加是在讲说，他虽然是写下，他是作者。但是决定来写路加福音的不是只有他决定，而是他一个团体，就像一个保罗的这样一个团体的这样一个同工，彼此来义解，而交由路加来写作下去的。那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我们中文里面我们没办法看得出来的。同样的，我们看到有一个词是说，那他就从开始来很详细的来考究。那考究这个词原来是由在旁跟跟随所组合成的，这个字实际上它的寓意上来讲，它是一个领会的。所以鲍尔就讲说，它是一种在一段时间里面很细心的留意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事件，然后注意它的发展是怎么样，那它一定会加一个间接受格，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字都表达它是一种领会某一件事情，或是它是追究某一件事情。那实际上这两者，无论你换作是追究或是领会，在这里来讲都应该是可以了解到路加它就是去追查，然后他自己融会贯通了，领会了，了解他的所传给他的这个道，然后呢他才把它写出来的。那在第四节里面他就谈到说他要使你所知道所学之道都是切实的。那这一个所学之道，原来这个字是司徒杰跟他有谈到，这个词原来是一种声音向下面来传递的，也就是一种口授来教导的，而在这里是一种被动的，所以我一般就翻作是受教的。那这个表示他要强调说，让你所知道你被教导的，你今天是被教导的，也是说提阿辉尔他是受教者，他是被教导的，是一种确实 确实这个字原来古典上来讲它是一种很稳固的确实的，那这个鲍尔认为比较强调的是一种确定的是真实的，那这个字如果我们了解它在强调是真实的话，那又跟前面的第一节所强调的话是一个再一次的强调法，也就是说今天传给提亚菲罗这些内容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是确定不改变的一个事实，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一种内容是确实颠扑不破的内容而来取信于受信者，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他谈到书信的内容是用道，那在我们中文里面中文里面有出现是传道的那个道以及所学之道这个道这两个字 logos 一个是定冠词一个没有定冠词，那他用这两个字这两个词一个有定冠词一个没有定冠词这个道来表达他今天要传给提亚威罗的是道，他不用耶稣也不用救恩也不用福音而用道来表达他所讲的是出于神的道，神的道这是他特别喜欢用的，因为神的话这个使用词是路加最喜欢用的，他在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里面是整个新约里面出现最多次的，所以他非常强调他所传的是神的道，他不光只是在谈到一位耶稣，不是在谈到某一个救恩的内容，而是来传续神的道。从第五节一直到第38最后的结束点今天我们要谈的有关的到第二大段的这个38节这段结束点，这两段的内容里面内容很多我大概稍微提一下，首先我们要谈到的当天使向撒加利亚来启示的时候他的用词上很独特的是一开始这些用词都是希伯来式的，比如说语词的描写方法跟语词的一些内容他都完全是使用希伯来的，无论是名称这些人我们谈到这些人有关于撒加利亚啦、以利沙伯约翰以及后面所谈到的玛利亚约瑟跟耶稣这六个词实际上都是旧约的名词，而是他用希腊文把它写出来而已，他们这六个名词有他们的含义存在，那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不过我们就强调说他是用旧约的名词，再来他所描写的背景是旧约的背景，因为他这里谈到说他是在这个亚比班里面一个祭司他们在献祭，就是按旧约的祭司的体系，旧约的祭司体系里面在历代志上的时候谈到祭司是分24班的一年大概是一班要轮两次一年内要轮两次，而亚比班是第八个班，不过在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从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可以谈到他只有回来四班，原来24班被掳只有4班回来，他们在从4班把分作24班沿用旧有的24班的名称，而每一班他们要服侍8天，他从这个安息一直到下一个安息，所以都是有8天，而在安息日的时候是全部的祭司都要去服侍，而在安息日以及祝棚节这段期间里面是24班都要来服侍，服侍完之后就是在轮另外一班，而一班里面大概他们说大概当时整个这个祭司大概有将近10000人以上，也就是每一班的人他至少大概有500个人，那500个人中间来抽签，抽到在他们轮班的这8天中间扣掉安息日就剩下6天，这
六天里面有一位祭司要进入到这个圣所里面去烧香坛的香，那这个都是照旧约的规定来描写的。那这样的抽签是一个很独特，五六百个人中间去抽一个，那有的人一辈子就抽不到，因为祭司我们知道他们是从30岁到50岁，实际上只有服侍20年。这里谈到撒加利亚已经年纪老迈了，所以他大概是将近50岁了，还没有超过50岁。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结婚大概一般是在20岁以前就结婚了，结婚到现在20多年都没有怀孕，那他的妻子也应该是将近50岁了，那没有怀孕说是年纪老迈。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被抽中的中间，在贴这个圣殿的烧香的时候，他们天使向他显现。我们发现到天使向他显现之后，他所谈到的天使的显现用了一个很独特的有8句话，这8句话是一个未来式来表达他向他启示的一个最中心的内容。这8句话他可以两两相称，他是用一个未来式的一个句子。他第一个句话是说，你的妻子伊丽莎伯他将要生一个儿子给你。第二句话，你将要起他的名字为约翰。第三句话，喜乐跟欢腾将是属于你的。第四句话，许多人因他的出生将要喜乐。那前面我们发现这他实际上都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他是互相相称的，都谈到你的妻子跟你要怎么样。第二组是喜乐，是喜乐。那第三组就是第五句话，因他将在主的面前为大，这中间有插了一个说明，就是淡酒跟浓酒就不可以吃，就是他是像拿细尔的，所以这个很独特的，他是一个祭司，他又是一个拿细尔的。那这个是只有圣经上只有谈到像只有约翰才有这样的一种身份。祭司是可以喝酒的，不是不可以喝，是只要他离开他的祭司的这个职事上的时候，他没有轮子他可以喝酒的，但是拿细尔人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他既是祭司又是拿细尔人，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强调说明。第六句话，他将被圣灵充满，然后从他的初母胎以后，那所以这是谈到他的儿子，他要在神的面前为大，他要被圣灵充满，这是谈到这约翰的事迹。第七句话跟第八句话的这两个组合，他谈到说他将使许多的以色列的子民归向于主他们的神。第八句话，他将用以利亚的灵和能力先行走在他的面前，这个他就是应该是前面的第七节的那个神的面前。不过以后我们看到的这个他实际上是他是行走在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以后呢，第八节的下半段他用了两句话，用两个动词，两个分词来描写，这两个分词表达他的目的两个不定词，是两个不定词表达他的目的。他这样的用以利亚的脸跟能力来行走是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使众户的心归向于儿女，并且众悖逆者有义人的这样的理解力。第二句话，他说他是为主呢来预备已经装备整齐的一样的一个子民。从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很独特的一个用词，就是子民这个词出现了两次，也就是他是针对子民来做预备动作的。我们来看以后这个26节，有关于这个加百列他来到玛利亚来跟玛利亚显现启示的时候，那跟玛利亚显现启示的时候，他也用了8句的这个未来式。这8句的未来式他是分作两组，他跟前面不一样，他分作两组。第一节到第一组到第一 第一计划到第三计划是一组，第四计划到第八计划是另外一组。第一组是指针对玛利亚，第二组是针对要生下的这个孩子。第一计划是看啊，你将要在子宫中来怀胎。这样的用法是跟这个旧约里面的有关于这些为怀孕生子的，像撒拉啦，像这个参孙啊的母亲，他们都是用同样的语词，是你一定要在子宫中怀胎。这是一种不能够生和不能生育的人，突然他能够生育，这是一个强调。第二计划是说你将要生下一个儿子，第三计划你将要起他的名字为耶稣。那从第四计划开始，他谈到说这一位呢，就是耶稣呢，他将是位分大的。第五计划，他将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第六计划，主神将赐给他是他祖先大卫的宝座。第七话，第七计划，他将要掌管雅各的家到永远。第八计划，他的国将没有穷尽。这中间我们发现到他很强调这一位是他用宝座掌管国度来表达这一位以后的要生出来这一位儿子耶稣，他要成为对国度的统治者。从这中间我们来对比对有关于约翰的启示，约翰的启示是刚才我们所强调是子民，他用这个子民，所以之间的位差虽然他们有相同的八个用词，但是之间的位差就分别出来了，一个是先锋预备者，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来完整的来统治的。同样的，在很多的用词上他们有很多一样的一个事迹的描写。那有关于像这个撒加利亚的启示跟像玛利亚的显现都谈到他们的惊惶，他们都会因着天使的出现他们就会害怕，这个是用相同的一个描写法。还有他们的交谈都是谈到是两次，都是他们跟天使的交谈是两次的。再来他都谈到这个是天使，这个名字是叫做加百列，他是奉差的，也就是他们有很多语词是一样的语词，都是相同的。我们来看到他圣经呢有强调的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这是很独特的。也就是我们称为的不一样是第一个谈到当天使向撒加利亚启示的时候，撒加利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老迈的啊，怎么有可能来承受这个信息呢？那我们看到的是玛利亚，他说他也说我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呢，我还没有认识一个男人的时候。而这两个词实际上就希腊文它有很独特的不一样的语词法。我们先看第十八节，十八节里面他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他是用了希腊文卡达替，我凭是撒加利亚他是看重自己跟他妻子的年老的事实，所以他对比玛利亚。玛利亚虽然提到没有男人同房的也是一样的一件事实，但是撒加利亚他说我将知道这一件事情，我是凭什么我去知道这件事情，他表示他是让自己怀疑天使的预言怎么能够去成就呢？是有什么根据你可以去来验知你所说的这件事情是可以成就的。但是玛利亚的他的话是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情，他所在文艺上的表达是表达说用什么的方法来达成天使的预言呢，使这样的事情存在而成为一种事实。所以天使第二次的预言就会针对他的问题来回答说，从35节到37节那里谈到 所以用了两个词，两个动词来喻那种未完人士的动词来表达，是针对玛利亚本身，你会得到这种护庇的能力，因为你有护庇的能力，所以你就能够去成就这件事情。而他第三个动词是重复你所生下的儿子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第四个语词是来强调神的话是信实的，没有不带能力的，没有不成就的。所以天使是来回答玛利亚怎么样成就。但是相对的，我们来看撒加利亚，我怎么能够知道呢？表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太虚无了，不可能去验知道的。那天使就说，因为你不信，所以你就让他，为了让你如果去验知，就用你是哑巴，等他离启示完之后，他就哑巴，一直到约翰出生。所以自这个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到玛利亚跟撒加利亚对天使的话，他们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用处理的态度，虽然他是义人，他并不是犯罪啊，他完全犯罪的哦，这不是在强调这个撒加利亚的犯罪的问题，而是撒加利亚对于天使的启示，他实际上是存着怀疑的心态去接受这样的话语，以至于天使只能够用另外一种表达，就是用让他嘴巴是成为沉默的，不能够说话的，来应验这个让他知道这个话是事实的。但是呢，玛利亚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如何去成就，他不是来否认，而是说他最后的结束点说，愿仆人呢，愿仆婢呢，能够照着你的话来成就。这个成就这个词，就是在第一章的二十节那里也有谈到说，到了这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应验这个字就是第三十八节玛利亚所说的这个成就。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玛利亚是说这个会成就的，而是按照天使的话来成就的。但是撒加利亚他却不是这样的用法。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反应不同，以至于成就的事情，他们也会不同。最后我要来谈，最重要的是说，天使为什么要用启示的话来启示约翰的出生跟耶稣的出生？我们今天也强调了，这里都是用旧约的语词跟形式来表达一种承继希伯来圣经启示的一种应验。尤其是我们发现到他用的是这个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那里谈到以利亚的灵跟心智，这个是完全是希伯来圣经已经应验，已经要启示要来应许的，而今天应验在这个新约的时候了。所以他故意用天使的话，天使今天启示是来接续旧约的启示，而来成全旧约的一个应验。再来，天使的这个启示，它是直接启示，它不是透过一个意象，也不是一个异梦，而是直接的说话。这样的直接的说话，我们在旧约中间，我们看到的最明显的就是天使向摩西来直接启示，向他颁布神的律法典章，也就是他再来暗示今天所要生出来这两个约翰跟耶稣，他们以后所要带出的救恩跟教导，就正如是摩西的启示，摩西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完全的一个实现。所以他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今天受信的提亚菲罗，你所知道的，你知道的这一些启示是承继旧约的，也是来完成旧约的，也是来按照旧约的模式来传讲的，这不能够离开神旧约。这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我们就更加的清楚，这一些话绝对不能够离开旧约，不能够离开旧约的应许，也不能够离开旧约的解释的原则，更不能够离开旧约的律法典章的这一个神的心意，就是让一切的人都是成为能够遵守神律法典章的，这才是真正的救恩。
也就是他在第一章一开始就谈到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这两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的，都是义人的这种描写法是旧约的语法，无论是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谈到挪亚是义人这种方式，或是以后都是有像这个耶伯，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谈到人在神面前被称为是义人，他们都是义人的。而他们的义人的表达方式，他用后面这一句话就是遵循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按照礼仪这句话是错误的，礼仪这个字原来是律例，也就是一种律法典章的意思，也就是他是谈到他是遵守诫命和律例。我们今天如果把诫命跟律例分开，那实际上这个伊丽莎伯跟撒加利亚他们只有遵守诫命不遵守律例，那就不是路加所描写的。这里把这两个语词放在一起，也就是说今天遵守神的一切的话语的人是遵守律法跟诫命跟律例的这两个，就是有关于十诫以及一切的律法，这是真正的义人。那这个也是一开始他要去强调点的。那以后也是我们谈到以后约翰耶稣都是按照这个义人的原则，他们来遵守神的诫命跟律例，而他们要拯救的人也是要让他们能够成为义人，能够去遵守神的诫命跟律例。那这个也是我们第一章的引论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去了解知道路加他写作的目的在哪里。我们今天到这里，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